我们继续从第三章十三节开始。好，我们把这一整段分成六个小段，我们结束三个，先讲第四个，就是耶稣受洗的故事。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到十七节，我们先念经文。那时，耶稣由加利利亚来到约旦河约翰那里，为受他的洗。但约翰想要阻止他，说：“我本来需要受你的洗，而你却来救我吗？”耶稣回答他说：“你暂且容许我吧，因为我们应当这样以完成全义。”于是约翰就容许了他。耶稣受洗后，立时从水里上来，忽然天为他开了，他看见天主圣神有如鸽子降下来到他上面，又有声音由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看一下马可怎么写，好不好？马可第一章在1559页。马可第一章第九节啊，那时在那些日子里，耶稣由加利利亚拉巴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刚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神有如鸽子降在他上面，又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因你而喜悦。”好，那个很简单，你看到马古的叙述非常的朴素，很简单。马窦呢加了一段约翰跟耶稣的对话，这段差别，那么细节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就讲这段差别是马窦加了一段对话，然后呢，天上的声音，马古是说：“你是我的爱子。”然后马窦讲：“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你可以知道，福音作者报告的呢，报告的并不是一个，他们关心的不是一个历史事实，并不是一个耶稣特殊的经历，而是一个公开启示的过程，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告诉我们耶稣到底是谁。这是这个耶稣受洗事件重要的部分。那么天主启示了耶稣的身份，也就为耶稣的公开生活揭开了序幕，大概整个经文要讲的内容。第一个关于历史性的问题，耶稣真的受过洗吗？这大概也没有人怀疑，这是一个让耶稣难堪的事情，必须要认罪。耶稣什么罪啊？这初期教会很难去处理东西。耶稣来，但耶稣大概他要表达的是就是同理心，他自己并没有，就像我们是跟别人谈话一样，别人受了很多苦，我们可能自己并没有受苦，没有同理心。耶稣来，因为约翰的洗礼是一个悔罪的洗礼，所以初期教会团体不会创造这个故事，不会，应该是耶稣真的受了洗。然后他们怎么办？他们要处理这个事情很辛苦。所以这边马窦就说了，马窦呢就说约翰还曾经要阻止耶稣，耶稣说：“你暂且容许我，因为我们应该这样才能够成全义，完全的义。”不要忘记，这是马窦福音里面耶稣第一次开口说话，当然重要的。但耶稣整个的生命里面教导我们什么是义，在基督信仰里面怎么样谈这个义德，这个是马窦他的编排的方式里面的。所以我们说，基本上应该是一个马窦福音，他对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做出他的信仰理解，这个事件。好，那么约翰跟耶稣的对话呢，马窦就在整个的经文叙述的脉络来看，当然前面约翰说了嘛，在我以后来一位，现在来了，对不对？所以在经文的直接的叙述过程里面，讲故事的过程里面，都知道那么约翰是认识耶稣的，那么这个就是他曾经宣讲的一位更强者，这样子。那么我们知道马窦福音呢，它基本上呢是什么？是一个文学，是一个神学的创作，要能够解清楚这到底初期基督徒那么怎么样去看耶稣为什么会受洗呢？他说了，那么是天主的救援旨意必须要实现，成全义， 天主的义，这个是要讲的。所以耶稣受洗呢，我们这边大家可以讲三个意义。第一个是表达他绝对的顺服天主的旨意，他没有说我没有罪干嘛受洗，他没这么讲。第一个表达他完全的顺服，然后第二个是他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讲的同理心 solidarity 用了这个字。然后呢，他也成为这个基督徒的榜样。后来我们要，后来还可以继续说，在初期教会，他甚至于说圣化了这个整个洗礼的行动，那要基督徒跟他一样满全天主所要求的义德，这个是我们能够做的一个解释。那么受洗事件本身到底怎么样做，怎么样到手到几次，马上没有报道，只说耶稣受了洗，这过程怎么样没有。咱们当时就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加个录影机，以后放给别人看，没有，我们只知道耶稣受过洗，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有一些图像性的描写说当时呢有天开了，有鸽子出现，有天父的声音出现，那这一切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表达一个神秘的奥秘的启示，表达基督信仰对于耶稣基督身份的认知其实你知道，如果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事件，当时就这么发生的话会怎么样？你想想看，如果当时天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个发言的方式当然是怎么对当事人全都是讲的嘛，对不对？没掌声的，奇怪了。你知道，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我们顺你看，听故事，你要知道，要自己能把文章能合理。但是不，他不是讲一个客观的情境，他是在叙述一个事情的。他要这个作者通过这样的描述，要传达的讯息，基本上是这个事件呢，是为耶稣的公开生活做一个开始，表达他的最根本的一个身份。我们通常也说，在今天的基督徒基督信仰背景里面，我们去看这个世界，我们大概说，因为越来越接受耶稣是完全的人跟人一样成长的过程，从小从婴儿诞生包括最近慢慢的成长，他的智慧跟生人都要成长。我们问他什么时候这么清楚意识到他是天主子，问题可以问的，可以问的。但过去讲法是他一直都知道，从出生就知道，那这个很难在今天的人学的了解就很难谈下去了。所以一般讲他在继续的成长里面，也在父母亲的教育里面，他自己越来越深的领悟，他在他整个犹太宗教氛围里面成长，那大概是个受洗的事件是最关键的事件，突然间一个顿悟，就很深的一个意识体验到。但我这么讲很危险，也是讲得太人性，好像太偏耶稣人性这一面也不行。因为像这个懂，我是尝试去讲嘛，讲这个教会到底怎么样去认识耶稣，我们怎么讲耶稣都讲得不清楚，而且几乎怎么讲都错，几乎了。你懂，你要能够跳过这一个，跳过这一个鸿沟，跳过这一个用人间语言不能够完全表达的天主性的真实，这个我们要跨越过去。在我们生命中有好多类似的情况，我们知道言语讲不清楚，我们都有，就是最深刻的伤痛或最深刻的爱的经验，言语不能表达的。有这么共同经验的话，我们不难了解今天福音里面他们到底要讲的东西，以及这些学者们尝试要给我们传递什么样的讯息。好，我们最后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说，那么耶稣的受洗事件应该是他的公开生活揭开的序幕。那么整个的故事呢，充满了救援论跟基督论的意义。救援论是他完成天主的义德，基督论是谈耶稣基督到底是谁，这个人是天主子，天主所喜悦的，天主最爱的独生子。那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要传达的讯息。好，我们继续第四章的话，那么耶稣受试探，跟我们现在刚好是最好的时期，四旬期，从这边那个直接的教会跟这个福音有直接的关联。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那时耶稣被圣神领往旷野，为受魔鬼的试探。他40天40夜禁食，后来就饿了。试探者就前来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载，人生活不只靠饼，而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那时魔鬼引他到了圣城，把他立在圣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天主子，就跳下去，因为经上记载，他为你吩咐了自己的天使，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载，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魔鬼又把他带到一座极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一切国度及其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朝拜我，我必把这一切交给你。那时耶稣就对他说，去吧撒旦，因为经上记载，你要朝拜上主你的天主，唯独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开了他，有天使前来侍奉他。好，那这故事是马窦的叙述，那么各位有空我回去读读看路加的版本哈，这个大同小异。那么马可是非常朴素，我们再看看马可的写法就好了。马可第一章，刚才的1559页，一样是耶稣受洗之后。那么第十二节，他说圣神立刻催促耶稣到旷野里去。耶稣在旷野里40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看多简单，两节话就完了。所以我常常觉得，在试训期里面碰到一个人已年的时候，读这段经文，试训期第一组是读这个耶稣受试探的故事嘛，这个读这两节，到底还真不好讲。那个希望大家看看我的文章就好了，明年多一点资料。OK， 这个是马窦、路加跟马尔谷都记载的故事。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说不能够理解为客观的事实，在就是旷野啊、圣殿啊、高山啊等等啊。那么其实和受洗之间是一样的啊。耶稣受洗，耶稣受试探，这构成一个整体的事件，就是耶稣公开生活前最后的准备。他要最深的自我意识，体验出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跟神最亲密的关系，同时呢经过试探跟考验，证明自己是天主子。你注意看啊，整个的经文里面的试探都是攻击他天主子身份的，一些针对这个东西，这个当天主子不容易啊，不容易，好不好？好，那第一个是旷野，你到底在哪里呢？这经文没有细说啊，没有细说。那么后来这个教会就慢慢的衍生出一个耶稣受试探山啊，在耶里哥附近，我们常常也会去看看这个地方，这是比较晚期所出现的一个。在第四世纪以后开始有隐修士在那边生活，那么慢慢慢慢变成说啊，耶稣在那边受的试探，对不对？那其实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了，不要忘记前面跟各位提过了，旷野在以色列生命当中所有的意义。所以不用去想太多就好了，这是这个最基本的因素。那么圣神领导耶稣去受魔鬼的试探。其实魔鬼我们今天当然是在教会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对魔鬼有越来越多的认识，也越来越多的这个我们说要小心或者反感。其实魔鬼这个概念最早出现约伯传，约伯传你可以讲真的是一个小魔鬼，还蛮可爱的啊，就是天上这个天上开庆祝大会，然后呢魔鬼呢就跑来参加啊，就说哎，你看到我那个约伯怎么样啊，怎么样，你在外面到处逛啊，闲逛，跟他说哎呀，哪里是他好，因为你对他好嘛啊，说你对他好，当然他也对你好啊，你给他点考验好了，好吧，你去整他好了，所以怎么整，但是不能杀死他，又在这么开始。你看，就是基本上这个在最早的概念，这个魔鬼是一个反对者，跟神作对的，就挑衅批判者，这样讲。其实那个真正那个邪恶成分是不多的了，啊，对不对？那么，但是在教会生命一直慢慢演变，后来变成撒旦，这个字慢慢就越来越深。后来加上整个生命的经验里面发现，那么在天主的整个的领域当中，有一些精神界还是有人，就本人不对了哈，有东西是对神是反抗的，决定性的反抗神的势力，包括到我们今天这种魔鬼，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 过程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这是跟天主作对，反对天主的神，圣神魔鬼，天主的神魔鬼，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立。好，他们耶稣在旷野中四十天那么受试探，时间是四十天四十夜，这是福音都是一致的，应该是受了试探，试探四十天四十夜嘛，对不对？他再去受试探，对不对？然后呢是四十天四十夜进食以后，但是呢在四十天里面耶稣所受的试探没有报道出来，这最后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时间，四十昼夜的进食，当然在整个犹太生命传统当中是很多的，梅瑟在山上也是一样，那么后来这个厄里亚在旷野里面有好多次挨饿受苦，然后有天使来送来食物，这都是一些旧约里面的故事，如果你们听过这个我的旧约历史故事，应该知道这一些。那么到后来今天演变成一样的背景里面，演变成今天这一个我们现在正在过的四旬期，你知道这个因为耶稣谈到但耶稣四十天那么严格的守斋嘛，这过去我们叫什么中斋期呢？对不对？或者叫严斋期，严斋期也是一个。今天我们叫四旬期，因为守斋并不是四旬期全部的意义，这其中之一而已。是不是？好，那么接着是三个试探，三到四节、五到七节、八到十节三个试探。那第一个是肚子饿了，就是谈到生活的必需品。第二个呢是从高楼上跳下，当然不是这个自由高空弹跳，不是这个修窜跳下来。然后第三个是朝拜，要得到什么普世的诠释，三个试探是非常简单的，其实我们生命里面大概也是如此，就是非常清楚的。那第一个，那么这个试探者呢就是魔鬼，他说第三节说试探者来对耶稣，这本来是魔鬼这个字啊，原始的字义啊 ，diabolos 这个希腊语这个字，原来就是试探者的意思。那么在《德萨诺里人情书》又出现一次，和字是一样的内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德萨诺里人情书》，会知道初级教会怎么样懂这一个字。好，然后呢，他的挑战是说，你如果是天主子。我们大概已经想起另外一句话，对不对？救救你自己吧！你懂这个整个的观点是非常清楚。大家知道读这个圣经时候，就是我们读过好几遍了，所以跟大家先提后面的事发生的事情。当你以后读到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你前面所读过的内容。三个试探都是攻击耶稣天主子的身份。那魔鬼所要尝试的是呢，要引诱耶稣离开，完全服从天主旨意到我们，这个来字错是离开，不是来开，对不起。讲义里面第四行啊，第六页第四行是魔鬼企图引诱耶稣离开，完全服从天主旨意的道路，是权益嘛，遵从天主，这是连续的有关的主题一再出现。好，那么耶稣呢怎么答复他呢？用天主的话，用圣言，当然是说人生活不只靠你。耶稣是作为一个真实的犹太人，那么更加上他的天主，他一切的答复用天主的言语。然后呢，第二个试探就是很清楚显示啊，魔鬼圣经也很熟悉啊，你用圣经答复我吗？再用一句圣经话来问你啊，说你如果是天主，就跳下去吧，因为呢，经上曾经这么说了，我天主为你吩咐了天使等等的话。那这个呢是圣咏的话，魔鬼用圣咏的话挑战耶稣，用生命记的话来回答啊，你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马窦在写耶稣的故事的时候是非常清楚的运用了整个以色列救恩的历史背景。这边说我们要提一下，那么旧约背景里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就曾经试探了天主，譬如说没有水哭着要水没有食物吃哭着要食物等等的话，都是在旧约里面的户籍记里面表达天主好几次发脾气，这个民族试探我到什么时候为止，讲这样的话，这个是在这边出现的东西。那 那么马太福音的脉络里面就说，你看这边如果说呢，你如果是天主子的，你跳吧，因为天使派给你了。那么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另外一个叙述，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当耶稣被捕的时候呢，那么有人用剑砍了一个人的耳朵，对不对？比如说，我难道不能够叫天主派上千万的天军来帮我作战吗？就是他把剑收起来。耶稣不用，耶稣他服从天主旨意，他不能够滥用天主所给他准备的一切，不用那个不滥用资源的意思了啊，要服从天主旨意更重要，这是第二个啊，第二个试探。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诠释，就是到了一座山上，哪一座山呢？我们这边说，那么地理位置是不清楚的，那么。这边讲的是今天我们去朝圣这个耶稣受试探山呢，其实是第四世纪的隐修士在那边开始隐修了，然后慢慢的发展的非常多。发展的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的那个人在那边隐修，那么现在呢成为了一个朝圣几乎是应该要去的地方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并不是当初福音故事里面所讲的重点，那么山在福音里面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有好几次出现山嘛，对不对？耶稣在山上改变了容貌，耶稣在山上复活的，耶稣在山上派遣门徒，那么耶稣在山上改变的容貌当然是他复活的预先的图像，耶稣在山上派遣门徒呢，就显示了他真正的有王权了。你们去到普天下去，对不对？向万民宣讲福音嘛，什么意思？万民都要来相信我的意思，这是真正的王权，不是现在这一个这个到山上去然后朝拜魔鬼所得的一个权柄，这不是的。所以耶稣答复说，你要朝拜上主天主，唯独侍奉他。这各位非常熟悉的话，申命记第六章啊，以色列听吧，你要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的天主，朝拜他，唯独侍奉他，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个信心嘛，啊，这是。那么如果我们去看过犹太团体里面，犹太家庭里面，他们进门的时候，这个传统的传统门上都挂了一个牌子，长条形牌子啊。你像我们今天这个教友经常点圣水画圣号机，他们进去摸一下或亲一下，这里面是一个小小的经卷，那个经卷就摆这一节经文。什么以色列，听吧以色列，你们要全心全灵全意爱上主，你的天主。申命记第六章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经文。好，三个试探，那耶稣都度过。当然，我们知道不容易，我们就我们今天的生命经验，我们知道不容易。但是耶稣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不容易，但是不是不可能。不容易，但是呢是有可能做到的。好，那么结束以后就是天使就来了，来送来饮食。那么这个天使在旧约里面好几次出现了，特别是我们给厄利亚也送过食物等等的。但是魔鬼离开，天使来了，这样子。那么送的食物表达什么？天主对于这个他的独生子的特殊的亲近跟保护，和天使临在。前面所说的，那么你如果踏下去的话，天使会拖着你的脚，天使会来的，那不是被当作工具来操弄，而是天主伟大父爱的表达。这个要分，这个是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那我们现在在四旬期嘛，所以各位也能够听点力量啊，听点力量。你看这个小小的课是值得建议的，各位说一下，看看你在你的生活情境里面能够什么相互配合的。人生活不只靠你，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如果四旬期你每天读经半小时，值得鼓励的啊。然后是这个不可试探上主你的天主，然后是要唯独朝拜天主，咱稍微尽点心，这都是一样的，跟前面什么一样，就是结出这个相称的果实，要行动可见出来。好，我们最后看这个第十二节，耶稣听到若翰被监禁以后，就退避到加比勒亚去了。 后来又离开拉扎勒，来到海边住在格法翁，就是在格布伦和纳斐塔里境内。这应验了伊莎利亚先知所说的话，格布伦地与纳斐塔里地通海大陆，约旦河东外邦人的加里勒亚，坐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阴影之地的人为他们出现了光明。从那时开始，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好，你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话语里面所说的内容里面，那么基本上这个经文呢，跟前面的这个第三章第一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前后呼应。第三章第一节是什么？是耶稣怎么样？是约翰怎么样出现？对不对？约翰出现，现在呢是约翰消失，被捕嘛，被关。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叙述的单元。然后呢，第三章的十三节里面，耶稣出来啊，从加里勒亚来到约翰那边。受洗的那个犹大帝，对不对？然后呢，现在又回到加里勒亚，啊，本来是离开往南走，现在又回到北方的加里勒亚来，这是一个基本上是在叙事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nclusive 一个前后呼应的写法，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运动啊推理。那么他返回加里勒亚原因呢，是避避风头。对不对？约翰已经出了事了啊，这个四十五度被拒绝的味道。当然我们知道这故事呢，在前面讲过一次啊，讲过当耶稣刚诞生的时候，黑洛德企图杀害婴孩，那么他的父亲若瑟也带着整个家庭避难，现在耶稣也避难。对，我记得当若瑟带着他从这个埃及回到犹大帝的时候，本来要回巴勒城嘛，对不对？还因为大黑子的儿子更凶，他就又搬家，搬去拉扎勒。现在呢，耶稣也搬家，从拉扎勒搬到整个法翁，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对比。那这个地方就让他引起下面这段话，整个的这个第十五节里面这个圣经应验的话，伊莎利亚的话说，格布伦在纳斐塔里，格布伦跟纳斐塔里在哪里？我们看一个小小的地图啊，在310页，各位还记得吗？若苏厄带领百姓打骗天下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分领土，对不对？分给这个支派，咱们看一看。好，这个第310页，在最上面一个纳斐塔里，有没有？有吧？然后在左下方是泽布隆这个地方，那么那个黑色的阴影部分就是这个加里勒亚，那个湖的这个左上角就是格法翁啊，这个城市。格法翁这个城市就是意思就是法翁城呐，蜡黄城，应该是蜡黄这样子。这个它本来的意思就是克萨霍姆，就是啊霍姆村的意思这样子。好，克萨，这个克萨是村的意思，这个地方好，当时这个名字是蜡黄村的意思，耶稣迁在那边，刚好是古代就是德布隆跟纳斐塔里所居的地方。这个城市后来我们知道成为耶稣的家嘛。哦，当然圣经这么说，耶稣的城嘛，耶稣的城。那这个城市呢是边境城市，还记得上次跟大家说，大黑洛德王死的时候，那么这个犹大国被罗马皇帝分成四分，对，四分给四个分封侯。那德法国正好是这个加里勒亚跟这个北边的国家的一个边境，北边有这个菲利伯做王，就是菲利伯的王，他的首都在菲利伯的坎萨勒亚。那么南边的犹大就是塞波里斯，另外一个城市在拉扎勒大概北边一点点的城市里面。那这两个领土的中间的海关城市就是格法翁，所以我们知道格法翁发现什么？耶稣在那里呢招收了一个门徒叫做马窦，什么职业？水利，收这个进出的关税，是非常符合这个历史情境。好，那么这话就应验了什么？应验了这个 圣经的话，这段话呢在哪里？在圣经的以赛亚第八章到第九章，我们读认识的经文，它是非常的像，几乎整个引用过来的。以赛亚第八章，在1159页。哦，第23节后半段，往昔上古曾死则不容和那匪逃离地狱受了侮辱，但日后却使沿海之路约旦河对岸东岸外邦人的加里勒亚获得了光荣，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一道浩光。这个话我们大家在教研期都读过非常多次，很熟悉。这边呢，在以赛亚呢，本来是说当时这个北国啊，在亚述王的侵占之下，那么现在他们就是预言这些人将要得到这个释放，得到释放，很简单。那这是这句话直接用在这一个现在这个情境当中，马后把它用过来，就说让现在耶稣迁居革法王的行动呢，是用一个旧约圣经的应验来表达，这是天主救恩计划实现的重要步骤。这是马窦福音的特色，好几次引用圣经，就是要讲的是耶稣的每一个行动都是符合圣经的预言的。什么意思？天主计划之类的，不是他任意的凭着这个感情的说高兴就好欢喜就好，不是，是符合着天子旨意。当然是马窦的理解，初期教会的理解，初期教会的信仰当中，他们看整体的救恩故事，他们所能够有的理解。好，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个第一段讲完了啊，这第三章到第四章的16节，我们看下面的部分，这是第四章的最后的部分。我还是希望今天把它讲完，所以我少讲一点这个擦边球，题外话。好，第17节开始说，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宣讲说：“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沿加利利亚海行走时，看见两个兄弟，称为伯多禄的西马和他的兄弟安德勒，在海里撒网，他们原是渔夫。耶稣对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使你们成为渔人的渔夫。”他们立刻撒下网，跟随了他。他从那里再往前行，看见另外两个兄弟在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在船上同自己的父亲在伯德修理他们的网，就造就了他们。他们也立刻舍下渔船和自己的父亲，跟随了耶稣。耶稣走遍全加里勒亚，在他们的会堂内施教，宣讲天国的福音，治好民间各种疾病、各种灾殃。他的名声传遍了整个叙利亚，人就把一切有病的、受各种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都给他送来，他都治好了他们。于是有许多群众从加里勒亚、石城区、耶路撒冷、犹太和约旦河东岸来跟随了他。这是第四章的结尾，那么接着第五章就开始要讲这耶稣的这个宣讲的内容了。好，那么这个是基本上耶稣公开圣活的开始，最简单的叙述。那么首先是一开始第17节经文，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耶稣开宗立义的宣讲词，那这个词我们说了，它跟若翰的宣讲呢是一样的。那么都宣讲天国，都要求悔改，这是一样的。但是差别是呢，若翰呢要求大家悔改，那么是提醒大家悔改吧，好能够逃避审判。耶稣就说：“你们悔改吧，为了能够相信福音啊，悔改啊，相信福音。因为悔改是一个转向的行动啊，就是希腊文的 metanoia， 就转向，转向。那么在若翰的背景是，现在大家一直趋向一个受审判的，说走向地狱的路，回头吧，避免这个天主最大的愤怒。那么耶稣是回头吧，走向福音啊，走向天父的家，走向天主的仁慈。”这是一个根本的差别。然后说天主的国临近的，什么是天国？那么当然是 Kind of Heaven， 这个直接翻译在这样子。 那么我这边讲几个不能够物理性的了解啊，不是天，不是火，不是教。长胡子教会是今天这个教会在后来晚期几世纪越来越深的领悟，因为现在咱们已经清楚了，教会当然是信仰的宝库，教会当然是带领人们走向天国的最好的一个陪伴者、领导者。但教会并不能跟天国画上等号啊，清楚。当然，不是天，不是国，不用解释了，不是一个自然天，不是一个一般的国度怎么样？它应该是一个情境性的、象征性的语言，表达一个情境是什么？天主呢给予他子民决定性的救援、决定性的平安的一个国度，一个氛围。好，只能说是天主真正做王的，让天主做天主的。我们回到前面那个耶稣受试探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真正成为天主子的情境，在任何情况之下不违背天主的旨意，这是天国。那么这个天国呢，在现在透过耶稣的宣讲跟呼吁，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说，已经展开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圆满的实现。这个圆满是只有天国能够成全的。那各位如果说有机会去练神学，知道这个已经跟上位这个格式是要讲三年的，我们一天就讲完了，但是有没有神学是谈这个东西，天国已经开始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耶稣生命最大的奥秘，带给我们最大的喜讯，我们要一起促成天国。因为还没有圆满的实现，所以我们都蒙召去促成它的圆满实现。这基督徒今天在世上最深的使命，这个要一起努力。那么马太福音它整个下面要进行的过程所讲的内容呢，其实就是天国逐渐开展的过程。这次我们看下面的福音，特别是在比喻的故事里面都讲天国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一样，因为天国不是人间语言能够清楚表达的，只能够用象征性的话语来说，只能够用比喻来说，它超过人间的生命经验，超过我们生命的真实。那谁真正能够懂了这一个耶稣受试探的故事，谁真的用这么生活了，那么谁就可以更深的体验什么是天国。就是天国人人都想要，天国的体验大概想要人不多，跟耶稣一样啊，就先饿个十天，哎呀妈呀，那是天国吗？刚笑话说，你就知道这是很近的情境，我们都想，都希望能够过了一个信仰的生命，但真正碰到要求的时候都呼天喊地，奇怪。就是我们在知道我们在整个的过程慢慢努力，那么求天主帮助我们。好，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开始要生活，第一个当然怎么样，要招选助手。那这故事很简单，耶稣说来，他们就来了，说哟这么简单吗？当然这是一个典范故事，一个典范就是表达这到底人碰到耶稣招选时该怎么样回应，它不是一个现实的情境。我们知道在这个路加福音叙述耶稣招教伯多禄时，现了一个很好的捕鱼奇迹嘛，对不对？拔向深处撒网，这个之前是先上他的船去讲道理，然后为什么上他船上别的船呢？应该他们已经认识了，有一段过程的啊，这是比较正常的合理的一个经历。但是福音的故事不是跟我们讲这个历史上那些思维的末节，而是讲整个他传达的讯息是跟随耶稣，碰到耶稣招教时人们应该有的态度。那门徒呢，就是一开始就陪伴耶稣的人，所以我们说一开始耶稣公开生活就招选了门徒。当然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留下什么完整的耶稣的故事啊，不然我们怎么会说哎呀哪一个故事这些传统哪来的，谁讲来的呢？有人一开始是目击证人，这是一个在最实际的功能上面。当然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他要留给我们一个典范，该怎么样跟随，怎么样面对招教。好，分两组，两个兄弟，首先是西满伯多禄跟安德勒这样子。那么他们两个人在海里撒网，这个海里撒网当然不是海中间了，站在海水 还能够承受的地步，大概在七个到腰部的至少吧，懂我的意思吧？你就这个有没有想法？我们大概越像我们那余温一样的撒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等一下我们知道赛伯德是怎么样，和亚郎有船的、哦。有差别的，有差别的，这不是在这话讲的，有差别的。你们不注意到，耶稣一开始招什么，就没有分贫富贵贱，反而是有差别的，反而是有这个真正的生活差别。当时的确有两种渔夫嘛，比较平常只有网在岸边撒网，再能捕一些小鱼了，比较长。那另外是有船的，就是划出去的，就是到向深处里面做的东西。好，那么这个。西满跟安德烈呢，这边他们一听见耶稣的招子就舍下网了，连网都不收了，你看多么的干脆，连网都不收就走了。那么他们说要跟随，为什么？耶稣要他们做渔人的渔夫啊，有更深的使命啊，更深的使命。当然他就说耶稣用一个象征性的语言你讲，但是到渔人的渔夫，渔夫当然是这一个两兄弟嘛，对不对？那被鱼的一些人呢是谁呢？就被捕的那些人嘛，这样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概念。说你说渔夫捕鱼当然是高兴的，那鱼高兴不高兴啊？不高兴的，这不能问，甚至不讲。就是我大概想想，因为你要吹毛求疵的话，这些问题我是碰过的。我觉得大家这个话讲得很有趣，很多问题，问的真的很有趣，他看得很细。我看上去不要那么紧张，不要看到某一个人你想想看，问题问的很有道理，对不对？对普通人高兴吗？那我们现在都应该不开心才对吗？是我们开心的。所以这个比喻，他重点是讲那个做耶稣的合作者、同伴、见证人、服务者、帮忙者、助手，这是重点。邀请人进到这个门徒团体里面来，他的图像并不是讲那么多，讲到这个人怎么样，跟你娱乐怎么样，那是不谈的东西。好，那么这边伯多禄跟安德勒先叫他伯多禄，那么我们知道这边还没有改名字嘛，对不对？我们今天有人早上，今天比较来早，是刚才傍晚来望弥撒哈，弥撒里面有圣经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耶稣给他改名字的故事才有，这个是先讲。为什么？你知道因为福音作者在写故事时整个事件已经完成了，他早就知道这个西满的名字又叫伯多禄，被耶稣改名字，他现在就用了，但是没有多做解释。那么真正的解释到十六章里面。好，那这两兄弟安德勒跟西满谁先被选？谁是第一个被叫掉的？真的是吵翻了天了。我们知道，我们这边你讲的这个西满跟安德勒啊，但你当然说按照讲法是两个一起被招教，对不对？那好，那么在福音的叙述的过程里面，如果在吹毛求疵的说，那么好像西满先啊被提比较重要。那以当时的一个具体的情境，如果是两兄弟的话，先提哥哥。下面我们知道，就雅各伯跟弟弟若望，我们在翻译啊，对不对？在翻译，因为我们知道外文只有兄弟了，外文没有直接从文字 brother 看不出哥哥或弟弟的，好看不出来，对不对？那这边是一样，你怎么证啊？那么那这边前面又说，那么西满跟他兄弟安德勒啊，就没有讲那么清楚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那么从重要性来看。那么编排上面大概是放在台面之前可能重要，可能是已经是整个教会传统里面已经伯多禄地位已经突出了，所以先写他。那么他是不是真的是一定比安德勒小呢？年轻呢？难说，这个我们无法讲。传统话我们说安德勒是哥哥啊，伯多禄是弟弟，好吧？就继续接受这个传统，没关系，不影响大局。重点是谁先被招教？我们知道若望福音给另外的故事，若望福音里面若善喜者作证说：“您看啊，就是过去啊，看天主的羔羊。”那当时两个门徒就跟着走了，就是说你们找什么，对不对？啊，你们师父去哪里谈话？在那边耶稣他们住了一夜，他们跟随了耶稣。那两个人是谁啊？一个是安德勒，他马上就找了他兄弟西门来。跟他讲，哎呀，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啊， 另外一个人没有名字，我不知道是谁。那么从洛迪英的传统非常清楚，安德的第一个就是什么？第一个，我至少说前面两个里面没有希腊。但你知道今天这个东正教啊，在那个君士坦丁堡的大堂就是安德的堂嘛，他们认为安德的是最早的，当然是因为教会分裂的原因呐、啊。慢慢他们要找一个合一的一个标准，那么都要去圣地里面朝圣，知道那么一个亚美尼亚东正教啊，他们所奉为的最高的典范是雅各伯，为什么？第一个致命的，德里奥，都说德里奥里，婆说婆里奥里。我跟大家讲这个教会的这些传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们这边只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无法定论啊。看你跟随哪个传统，跟随洛望福音毫无疑问是安德勒，那么马窦福音呢还很难讲，他们是兄弟一起的嘛。好，这个故事就完了。下面的故事，雅各伯跟洛望他们是。有渔船的渔夫，就是我们说是应该这个家族企业了啊。这个以前这个渔业工会的主席，大家看到没有？当然是一个简单的说法，是家族很清楚，这边是一个考虑怎么看见儿子跟父亲学手艺，很清楚，子从父业，很清楚，他们在一起。那么这边这个家庭呢，表达什么是？另外更深的事实，这个儿子孩子们听见耶稣的召叫，他们离开了本来的家庭，他们投入另外一个家庭、新的天主子民的家庭，耶稣的家庭。投入这个家庭呢，如果有必要的话，需要放弃一切，甚至于包含离开他的，我这边说原生家庭，用我们现在常讲的话，这是一个讲法。好的是这个对耶稣召叫门徒的故事，当然这边在说是典范型的故事，告诉我们该怎么样回应耶稣的召叫。刚刚没有，等一下，先给我个记号。刚没这么讲，没说啊，给我个记号，我就跟你当修女去。哎呦，别人不要记号的了啊。好，我们看下面最后一段话。23节到25节，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叙述，就是说是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一个摘要性的表达。耶稣走遍了全加里勒亚，在那边宣讲、施教，同时行奇迹。他没有具体的说耶稣讲了什么，没有具体的表达耶稣治好什么病，没有，就说耶稣行奇迹，耶稣治病，耶稣宣讲。这是一个摘要性的表达，什么意思？耶稣其实做过非常多类似的事件。那这个是有趣的是，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具体的行动，就先给了一个摘要。那么下面要讲第5章到第7章，就是耶稣宣讲的内容，其中一部分，对不对？三宗圣训嘛。第8章、第9章就是耶稣的奇迹故事，就是耶稣他所要讲的一些例子。耶稣所讲过的道理非常的丰富，如果要写下来，连全天下容不下。可以这么说，耶稣所行过的奇迹多得不能够计数。那么只留下几个故事，让我们能够注意到这里面传达最深刻的意义。这个是摘要的特色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先启后的工具。它是在我们这边是一个承先的功能。先讲出来，然后讲下面的故事。我们看看马尔谷福音怎么写的，第一章一样第一章的故事，1459页，这边看一下。1559啊，前面这个第16节是很清楚，是召叫门徒是一样的故事。然后第21节开始，耶稣呢就在格法翁里面讲道跟驱魔，对不对？他说耶稣进了格法翁，在安息日进到这会堂里面，然后开始宣讲。然后呢，第29节啊，在29节之前他驱了一个魔鬼啊，那29节开始他治好了一个病人，是伯多禄的月母，对不对？那么32节，你看到了晚上日落之后，人把所有患病的跟附魔的都带到他跟前，合成的人都聚在他面前，是在门前。耶稣治好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驱逐许多魔鬼，并且不许魔鬼说话，因为魔鬼认识他。这一样是个摘要，一个 summary， 把前面所做过的一些特殊例子说，那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有更多的事情耶稣做过，有更多的教导耶稣提供给人们人民。这个是摘要的用法，非常重要，大家注意看，很重要的东西。但这个在我们的一般的平日的读经里面，或者在组织的宣传里面，碰到类似的经历都很难处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实例，很难处理，都是需要做下功夫去明白它的文学上的功能，它就好讲很多，方便很多。好，那么接着的是我们注意到他提到宣讲，提到治病，几乎每一次宣讲跟治病放在一起的时候，永远是先提宣讲后提治病啊，这个大家注意到，耶稣的话永远更重要。信仰可以透过奇迹得到帮助，但是信仰不能够建立在奇迹上面，不可能。注意到，那么耶稣的生命其实就是宣讲跟行动而已。你这个也解释过了。那么耶稣的生命其实今天在教会礼仪，以礼仪的行动反映出耶稣的生命。我再一次说的是，我一直在需要能够成功的教会弥撒里面真的不需要失礼，神父所做的事情就透过他的言语已经做了解释，神父所讲的话在他的行动当中都实现了，这是弥撒，很简单。神父说请大家祈祷，大家自然就站起来，其他人站起来起立，不用请大家祈祷，请起立，上主我们的天主，奇怪的话就有。我最常常觉得是，如果你注意看有些弥撒里面，如果你没有看这个场景，听录音机的话，对不对？请得地请起立，跟奥吉，这不通的嘛，很奇怪。我讲这个，我讲这些，今天还很普遍存在啊，这是很麻烦的。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因为这个语言的困境，传教士们的文字不好啊，中文不好，然后因为过去拉丁举行礼仪，需要一些帮助是可以了解的。那这是一个例子，传统形成了以后，传统也不深，没有几年就觉得不能改，很奇怪，很奇怪。所以各位堂区的教授者，堂区的领袖，我讲堂区的服务者，在这个堂区里面下把功夫，帮帮忙，让这个礼仪很清楚的、很顺畅。就是言语跟行动表达耶稣生命总结，我们的感恩礼，很简单，很简单。那么第24节说耶稣的名声远播，对不对？然后呢，他医治各种疾病。那么现在这些疾病，他举出的附魔的、癫痫的、瘫痪的。那么在下面的故事里面，耶稣的奇迹故事第八章、第九章都要一一的出现，很简单。然后最后是什么？耶稣这么样的一个轰动啊，宣讲治病都让人觉得不得了，让人觉得他是非常特殊的、值得跟随的人，大家都来了。第25节说一样的，从加里勒亚十城区、耶路撒冷、犹太跟约旦河东岸都来了，都有人不出他，这是万人空巷，所向披靡。这是这些来者来要准备听耶稣吗？如果下面的叙述已经做好准备，所以第三一开始，耶稣一看见这些群众就怎么样开口教导。我刚才的经文叙述其实非常的一环一环相扣的，很密很紧密的。那我们这个环环相扣也需要稍微提一下，我们下两个再说了。就是跟各位介绍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的故事，我希望各位跟得上吧，就是有一些这个简单的，我还是跟各位重复，我希望能够是有一点点这个圣经学的基础的，不是不全是这些的话，但是不会缺啊，不会缺牧灵的辅助，不会缺。当然是以这个马窦福音的讲解，跟各位顺便提一点点我个人对于教会的一些反省。那这些话啊，就是听不听啊，愿不愿意接受，真的是悉听尊便啊，大家自己反应啊，不用去产生什么不好的感觉，没有关系。每个人都有他的限度，还有一些他所观察到的幅度上。好，最后我祈祷，做我们今天的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以自己的生命给我们立下榜样，我们感谢你为了实现天主的旨意，你愿意接受约翰的洗礼，我们感谢你愿意在一切的困难考验当中保护坚持你天主子的身份， 求你帮助我们，如果真的像初期教会你在海边所招寻的门徒一样，能够遇见你，同时爽快的答复跟随你。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有望。因此，祈圣神圣灵啊。